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同的敬拜。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信实的神。我们分享了三点：信实的应许、信实的保护、信实的兑现。神在亚伯拉罕99岁他的太太89岁的时候，神应许他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这就是信实的应许。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应许不久之后再次信心软弱，称妻为妹，结果呢，妻子被基拉尔王接进了王宫。神就在这个梦中向基拉尔王显现，警告他不可沾着这个萨拉，否则他和他的全家都要灭亡。基拉尔王呢，被神的这个是威严所震慑，第二天赶紧就把这个是萨拉还给了亚伯拉罕，这是信实的保护。不久之后呢，神眷顾萨拉，他就怀孕生子，生了以撒。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这是信实的兑现。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信实的神，不等于我们的人生没有苦难。正如俗话所说，家家都有什么一本难念的经啊，那就有人的地方就有困难，不过感谢神，有神的地方就有出路啊。今天我们来分享，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有请大家起立哈。上一次我们要背诵的这个是经文是创世纪的18章14节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背诵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这是上次我们说要背诵的这个经文。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创世纪21章1-21节1、2、3，请。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拜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你也是全能的主，你创造诸天，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创造了我们人类，你是慈爱的神。主啊，尽管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你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仅仅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伟大的福分。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许多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还有得罪你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更新改变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会有遭遇许多苦难的时候，但是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主要因为你过去你怎样的来引导亚伯拉罕，引导他的一家，求主你今天照样来引导我们。无论我们是在顺境，无论我们是在逆境，你都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持定你，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来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你。主啊，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跟随的坚定，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每天都被你更新改变。谢谢我们的恩主。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大家请坐。下次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21:19啊，可能讲到之后你会更明白为什么要选背诵这节经文。21:19说，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那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那我们先来分享啊，人生难免遭大难。在这个是孩子的出生呢，就是毫无疑问给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萨拉就带来莫大的喜乐。亚伯拉罕和萨拉都知道他们能够老年得子，完全不是因为自己身体强壮，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自己所说的日期给他们赐下了应许之子。因此呢，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以撒。以撒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他笑了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笑了，他笑了。这个名字就时常的提醒他们，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他们的喜乐。第八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那时候的话，孩子可能断奶的年龄比现在孩子断奶的年龄要大一些，那时候孩子断奶大概可能是3岁左右，所以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了丰盛的宴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亚伯拉罕大宴宾客，到处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不过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九节说，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我们看到这个家庭风云突变，在庆祝以撒的这个是断奶的丰盛的宴席之中，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爆发出难以调和的家庭矛盾。事情的起因就是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嬉笑，那么萨拉看到这个是以实玛利在嬉笑，这里特别的强调 他看到是什么？看到这个是人是谁呢？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这个词的字根的话，是跟以撒的字根同样，就是笑，基本上这个嬉笑就是笑的，看见他在那里笑的意思。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哈，在这个是欢乐的，这个是宴席之中哈，大家都可以笑，而且也应该怎么样，也应该要笑。那么为什么以这个是以实玛利就不能够笑呢？为什么这个是萨拉对这个是以实玛利的嬉笑有如此强烈的这个是反感和不满呢？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以实玛利的笑不是普通的笑，而是不怀好意的笑，讥笑嘲笑。所以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我们姑且就按照这个是以撒是3岁断奶，那么这时候的话以实玛利应该就是17岁左右了哈。那么以撒出生之前，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是亚伯拉罕唯一的继承人。以撒出生之后呢，以实玛利他就知道以撒才是他父亲真正的继承人。以撒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是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他的心中对这位受父亲特别宠爱的这个是弟弟以撒的感情可能会很复杂的，因为他也14岁了，知道啊，这个小弟弟啊才是我爸爸的这个是继承人，或者他是很特别，他是神的应许之子等等。所以的话，可能以实玛利对这个是以撒，可能他的感情可能也是很复杂的，也包括他的妈妈夏甲可能跟他说一些话啊，你这个小弟弟啊，将来要取代你等等，可能说了一些话。我们不清楚，但是这些都有可能。因此的话，以实玛利对以撒的感情可能包括羡慕、嫉妒、恨都有可能。如果以实玛利为人比较单纯，他的感情也许没有这么复杂，但是也许有这些感情。但是呢，萨拉对以实玛利的这个是感受就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负面，非常的强烈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7年前萨拉想要这个是借腹生子，就让夏甲和亚伯拉罕同房哈，没想到夏甲怀孕之后呢，他竟然不把这个是祖母，就他的女主人这个是萨拉放在眼里。因此的话，萨拉就苦待夏甲，夏甲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了，就逃跑了。那么夏甲怀着孕逃到旷野，处境是非常的艰难。这时候神的使者向夏甲显现，对他说，萨莱的使女，当时候萨拉还叫萨莱，所以这个神的使者对他说，萨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这个是女主人这个是萨莱的面前逃出来。神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又对这个夏甲说，我必使你的这个是后裔啊极其的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且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的话，神他不仅听见亚伯拉罕萨拉他们的祷告，其实神也听见这个是夏甲他的苦情，神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所以夏甲他感受到神的眷顾，就听从神的劝导，回到了萨拉的身边，伏在他的手下，而且呢生下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是86岁。从这个是以实玛利这个是出生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萨拉一直都没有怀孕。13年来，以实玛利一直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亚伯拉罕把这个是以实玛利一定是当成掌上明珠啊。所以正所谓母凭子贵，这13年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夏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当然的话，天使叫他你回去啊，你要服从你的女主人哦，他回去了。但是的话，他现在他有孩子，萨拉没有孩子，那我们很难想象萨拉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心态，也许会顺服，也许心中也不是那么的服。反正我有儿子，萨拉你没有儿子，我也不怕你。我想 可能撒拉她至少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心态。虽然撒拉是夏甲的女主人，我想这十三年来，这个撒拉她过得也不容易。但是呢，撒拉89岁怀了孕，90岁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生下了以撒。这时候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撒拉她是原配，并且被亚伯拉罕深深所爱，而且现在又已经为这个是亚伯拉罕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我想夏甲他一定会比之前更加的谨慎，更加的低调。内心怎么想我们不知道，可能表面功夫至少谨慎低调，但是会不会也有些别的表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夏甲和撒拉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存在着不少的张力。三年的时间渐渐的过去，今天是以撒断奶的盛大的宴会，没想到夏甲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竟然敢嘲笑戏弄这个小小的以撒。当时候以实玛利已经是17岁，而以撒呢只有3岁左右。撒拉呢看见自己的儿子被这个是以实玛利嘲笑或者戏弄，就非常的恼火，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他没有提夏甲和他儿子的名字，只是对亚伯拉罕，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撒拉称他们为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显然呢撒拉对他们有一种鄙视和厌恶的一种情绪。撒拉叫亚伯拉罕要把他们赶出去，显然他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是非常的激动，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撒拉要把他们赶出去的理由是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他没有控告以实玛利是多么恶毒的嘲笑他的儿子，或者多么的狠毒的嘲笑他，可见呢这个是以实玛利对以撒的这个是嘲笑或者戏弄吧，应该来讲也不见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在于孩子将来的这个是继承权。撒拉我想他会担心，现在你敢嘲笑我的儿子，将来亚伯拉罕过世之后，亚伯拉罕现在已经有100几岁了，对不对？什么时候走也不知道，当然的话他活到很大，170多岁，但是的话我想撒拉他也会有他的担心。那么将来亚伯拉罕去世了，你和我的孩子一同的承受产业，是不是将来还有可能要侵吞我孩子的产业呢？毕竟你比我的孩子大14岁，体格又蛮魁梧的，根据圣经记载他后面成为很厉害的弓箭手，我想他的体格也非常的魁梧，很有力，所以的话我的儿子怎么能够斗得过你呢？所以撒拉可能会有这些的顾虑。撒拉的具体的想法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看到他是非常非常坚决的要亚伯拉罕把他们母子都赶走，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一同 承受这个产业。第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啊。正所谓十指叫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十指连心难取舍。以撒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心头肉，以实玛利又何尝不是呢？三年来以撒给亚伯拉罕带来无尽的欢乐，但是这17年来以实玛利也给亚伯拉罕带来无尽的欢乐。亚伯拉罕与这个以实玛利也有深厚的父子之情啊！难道以实玛利取笑这个是以撒，就要把他和他的母亲一同的赶出家门吗？这样的做法是否太过分了？把他们母子都赶出去，他们要往哪里去呢？他们是否能够生存的下去呢？我是否还有机会和他们见面呢？想到这些问题，亚伯拉罕觉得有一把刀插在他的心头上。尽管夏甲有他的问题，这个家庭问题的起因还不是因为撒拉让我和夏甲同房而生孩子吗？夏甲她是一个使女，她完全没有发言权，她完全是被动的。亚伯拉罕会想，这个家庭的问题 责任不能全部推给夏甲，虽然夏甲有他的问题，但是问题的起因是撒拉，问题的起因是我自己。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下以实玛利已经是17年，现在要把他们母子赶走，合理吗？合情吗？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无论如何亚伯拉罕对夏甲一定是有感情的，如果没有爱情还会有感情，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感情还会有同情。要让亚伯拉罕赶走夏甲，这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件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按照撒拉的要求去做，如果坚持要把这个是夏甲母子留下来，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家会永无宁日，真是左右为难啊，心痛啊，心碎啊，真是人生难免遭大难。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我们已经分享了人生难免遭大难，下面我们来分享上帝总会施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亚伯拉罕的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的话，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亚伯拉罕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撒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夏甲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更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不过感谢神，神在我们遭难的时候总是乐意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安慰和引导。创世纪21章12到13节，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理解亚伯拉罕的心碎与忧愁，因此神安慰他，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在这里神没有称以实玛利为你的儿子，而是称他为这童子，似乎是提醒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不是你的继承人。神没有称夏甲为夏甲，而是称他为你，也没有称他为你的妾，而是称他为你的使女，表示呢亚伯拉罕和夏甲之间这种情感的纠葛应该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接着呢，神引导亚伯拉罕，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上次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纳妾生子，结果怎么样？结果闹出这么大的乌龙，闹出这么大的家庭悲剧。为什么这一次还要听撒拉的话呢？难道撒拉比亚伯拉罕高明吗？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因为撒拉比亚伯拉罕高明，更不是因为女人是男人的头，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这次撒拉所说的话正好和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尽管这次撒拉所说的，尽管撒拉可能也有不完全单纯的动机，但是他所说的正好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因此在这个处境之下，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哇，有一些妻子看到这段圣经非常的高兴，然后就会引用对自己的丈夫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所以凡是我对你所说的话你也该听从。这是严重的解经。圣经的原则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应当顺服丈夫。不过圣经也有另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每一位做丈夫的都应该格外的去留心的去遵循，丈夫应当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两个原则都在圣经以弗所书5章。所以做丈夫的应该要敬畏神，顺服神，跟从神的带领和引导，再以舍己的爱来引导自己的妻子。 第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你该听从撒拉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言下之意，尽管以实玛利也是你的儿子，但是的话，以实玛利不是神所拣选的，以实玛利并不是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神所拣选的，这个是族类。神只会和以撒以及他的后裔来建立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神继续的安慰亚伯拉罕，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生的。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会一路的照顾和保护以实玛利，并且会赐福他，使他可以结婚生子，将来他的后裔可以成立一个国家，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亚伯拉罕来说一定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话他必定会兑现。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在大难之中神安慰和引导亚伯拉罕，在大难之中神也眷顾和赐福夏甲和他的孩子。下面我们来看神的眷顾与赐福。第二十一章十四节，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眷顾与赐福，特别是对夏甲和这个以实玛利的眷顾与赐福。第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亚伯拉罕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的信心与顺服，他一旦明白神的心意，他就会马上的顺服，这是真正的信心。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并不是因为他想马上要把这个是夏甲和以实玛利打发走，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明确的吩咐，因此他完全的顺服，他迅速的遵行神的旨意，他迅速的做他该做的事情。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是要把他赶走，亚伯拉罕是把他们打发走。赶走是很凶的，轰走，对不对？亚伯拉罕虽然很心痛，但是说请你们走吧，一路保重，请他们走。圣经没有描写他们的表情，圣经没有描写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刻。年过百岁的亚伯拉罕真的是心碎了，年纪轻轻的夏甲心碎了，年仅十七岁的以实玛利心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遵行神的旨意并不见得一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有时候遵行神的旨意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甚至会令我们心碎。基督徒追求圣洁往往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有些时候一个基督徒进入了一段不圣洁的关系之中，醒悟了之后，为要遵行神的旨意，必须要斩断这一段不圣洁的关系，这是会令人心碎的。但是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心碎之后必然有神的医治，必然有神的祝福。亚伯拉罕打发夏甲带孩子走，他们不得不走，夏甲就走了。第十四节，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别示巴是迦南地最南端的地方，他们很可能已经走了大半天的时间，此时此刻他们可能又饥又渴又累，并且是走迷了路。更严重的是什么？更严重的第十五节说，皮带的水用尽了，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一箭之远的话大概可能是有九十米到一百米，大概一百米左右，然后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清早的时候夏甲刚刚和这个亚伯拉罕是生离，现在的话他感受到他自己 跟自己的儿子即将要死别。别示巴呢的旷野是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很不容易找到水源的。如果找不到水源的话，他们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难怪夏甲离开他的孩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我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但是呢，夏甲他也没有离开孩子太远，大约只离开100米左右，他还能够看得见孩子。他一方面不忍心看见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的话，他又忍不住还要看他的孩子。隔一段距离，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此时此刻是需要神的时刻，感谢神，此时此刻神出现了。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是那么的需要神。第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感谢神，这是神的眷顾，这是神的安慰。第十六节的记载是夏甲放声大哭，第十七节却是神什么听见谁？第十六节是夏甲放声大哭，第十七节神听见谁？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神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放声大哭之前，他早都已经听见我们了，在我们祷告之前，他早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在这里我不是鼓励大家不用祷告，圣经教导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但是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眷顾和安慰。在创世纪十六章，夏甲离家出走，是神的使者主动在旷野当中向他显现拯救他，现在也是神的使者主动的向他显现解救他。第十九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井，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是神使夏甲的这个是眼睛明亮啊，他才看见这一口的水井。有些时候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难关，又或者我们非常的顺利啊，我们能够有好的机会，工作顺利，事业成功，我们就会说什么，哎呀，这是我聪明了，这是我勤奋了，这是我的运气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度过难关，或者我们都很顺利，工作顺利，事业成功，我们说是自己聪明勤奋能干运气好，如果我们这么说，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无论我们是成功顺利，还是我们能够度过难关，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我们的神。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母爱的伟大。夏甲看到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装满了水给自己的孩子喝。我想夏甲他自己也一定喝了，但是圣经的记载是他给童子喝。圣经这里让我们看到母爱的伟大。那在这里我就想一个问题，神能够这个是使夏甲的眼睛明亮，神能够让夏甲看到一口水井，反正那时候那个是夏甲也已经很累了，神是否能够直接的把这个是夏甲的这个是皮带装满水？哇，他已经很累了，看到水井还要去打水，很累啊。神让他能够看到水井，然后神让他眼睛明亮看到水井，但是神能不能够让夏甲的皮带的水那自动装满？神能不能做得到？可以。神为什么不多做一点点呢？神教导我们要走2里路，对不对？神为什么就是夏甲的皮带空空，你行个神迹装满水不就行了吗？神为什么不这么做？我想神是要告诉我们，神有恩典，但人也有责任。能够发现水井，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装满水带，这是人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很多很多恩典，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责任。神会让我们发现水井，但是装满 这个是水带，是我们的责任。第二十节说，神保肉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虽然以实玛利并不是神所计划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孩子，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这个是萨拉错误的决定而生下来的孩子，借腹生子生下来的孩子，但是神仍然赐福这个孩子，因为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要赐福这个孩子，因为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第二十一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叫夏甲，因为他本身就是埃及人，所以给他娶了一个埃及的妻子，以实玛利的后裔，所以一半是亚伯拉罕的血统，一半是埃及人的血统。到了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的时候，以实玛利我们会看到他生了几个儿子，猜一下，以实玛利生了十二个儿子，他们后来都成为亚拉伯人的阿拉伯人的这个是族长，成就了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和夏甲的应许，所以他你们也这个是以实玛利也要成为一国，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其实就回到刚才那两句话，回到刚才那两句话，这个思考跟应用是什么？其实第一方面就是人生难免遭大难。亚伯拉罕是一位伟大的圣徒，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有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可能他的太太也是一个近前的信徒，但是他的太太也有糊涂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这时候他就听从了太太的建议，纳妾生子，最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是家庭悲剧，其中牵扯到这个是夏甲和萨拉之间这种彼此嫉妒的问题，牵扯到他们人性里面的罪的问题。圣经没有很深的记载，但是你能够感受有嫉妒的问题，其他罪的问题。有些时候呢，我们遭遇灾难不见得是因为我们犯罪，正如圣经里面有个约伯记，对不对？大家知道圣经的约伯，对不对？约伯遭遇灾难不是因为约伯犯罪，而是因为神要试炼他，神允许撒旦攻击他，结果他遭遇巨大的灾难。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苦难包括小的苦难也包括大的苦难，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人生难免遭大难。主耶稣不但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要知道人生难免遭大难，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上帝总会施恩典。虽然亚伯拉罕和萨拉都有问题，夏甲也有问题，甚至的话这个是以实玛利他也不是完全无辜的，但是的话神对他们还是施予极大的恩典。神让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打发走，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无情的决定，但是这也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在这个令人心碎的决定背后，神保守了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婚姻，神让以撒能够顺利的成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另外呢，神的使者在这个旷野之中向夏甲显现，安慰他，又让他发现水井，使他和他的儿子都能够解渴，能够存活下去，并且的话神最终照着他的应许，然后赐福这个是以实玛利，使他成为大国。感谢赞美主，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曾经遭遇患难，甚至可能我们现在正在遭遇患难，这些患难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引起的，有些时候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有些时候一些意外发生了，但是呢，这些苦难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些的困难，甚至带来许多的困难。 有一些人会经历身体的病痛，有一些人呢，可能曾经经历婚姻的失败，可能有一些人呢，正在经历婚姻当中彼此的伤害和痛苦，有一些人痛失亲人，有一些人需要独自抚养孩子，人生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患难，无论是别人引起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引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神都愿意帮助我们，许多的时候神还会主动的来帮助我们，就如同神主动帮助夏甲那样，只要我们不拒绝神的帮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帮助，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处在顺境当中，无论我们是处在逆境当中，盼望我们都能够继续的信靠神，跟随神，愿神施恩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有一点思想跟祷告，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的难处，让我们思想神过往怎样的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应该继续怎样的来跟随和依靠我们的神。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信心伟人，信心之父尚且会犯错，但是主啊，你不会因为他犯错就抛弃他，你还会继续的施恩带领他，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夏甲甚至以实玛利，他们不是神你所拣选的，但是神你也会给他有恩典，因为神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主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儿女。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在顺境之中要将荣耀感谢归给你，让我们在逆境之中不灰心，无论这个逆境是因为别人的罪引起，或者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错误所引起，又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情况所发生，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不灰心，因为神你是变水为酒化苦为甜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无论我们过去曾经犯过任何的罪，在基督里你都完全的来赦免我们，无论我们被任何的罪缠累，我们只要愿意脱离，主啊你会帮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无论如今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你应许你的恩典够用，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帮助我们。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帮助 Sarah Rebecca， 特别的是安慰他们，当他们痛失丈夫痛失父亲的时候，主你安慰他们，给他们恩典和力量。我们当中还有心灵忧伤伤痛的，求主你来安慰身体有疾病的，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医治。主，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在过往的一些软弱或者失败当中能够靠主刚强回转来归向你，你就将新的恩典，将我们所想不到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带领我们走又新又活的道路。感谢赞美你，更加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处境当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主，能够更坚定的来跟随主，以致我们能够每天更像主。谢谢我们的恩主，愿主更新改变我们，也让我们 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邀请弟兄姊妹都起立，我们一同以这首《天父必看顾你》作为我们的回应。
人造何时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你虽缺乏，他是丰富，天父必看顾你，你受试炼，他必开路，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无论遇见何等试炼，天父必看顾你。软弱困倦靠他胸前，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